无限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坚持与你一同起飞。
欢迎乘坐无限飞行号，准备好了吗？
请扣好安全带，
请扣好安全带，
带你突破限制，一飞冲天。无限飞行号，准备起飞。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大家好，我是罗文辉。
大家好，我是刘佳音。在今天呢，和听众朋友又一起见面了。接下来这30分钟的时间呢，由我们二位和您一起度过。
是的，除了我们两个之外呢，我们为你播放一个很好听的没人爱的女孩这个广播剧，希望你千万不要错过。
是，听着这个名字呢，我们就知道这个小姑娘的命运呢是真的很坎坷的啊。那么在原生家庭当中呢，虽然是和亲生妈妈住在一起，和妹妹在一起，但是呢这个家庭里面真的不像每一个呢小朋友他都能够得到父母的爱，一种幸福家庭一样。这个家呢是很凄凉的，是很冷清的。甚至于说呢，亲生妈妈不许女儿叫她一声妈。你想这样的一件事情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会带来多么大的创伤。
对啊，我们常常说这个家庭呢是我们作为一个人离出生基本上就会接触的一个单元啊，就是家庭。所以这个家庭呢很矛盾，一方面呢它可能就是养育你，给你最大温暖的一个地方，
爱的摇篮，
爱的摇篮。对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家庭里面的人可能是给你带来最大的伤害的。
是，那今天呢，我们在广播剧《没人爱的女孩》当中呢，就一起来看一看这个小姑娘的命运又是如何。
她和母亲住在同一栋房子里，她和妹妹坐在同一张餐桌上，但她的心却是孤单寂寞的。
我也渴望被爱，我要找寻幸福。
请听没人爱的女孩陶丽的故事。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没人爱的女孩陶丽的故事。有人说母亲的心是儿女的天堂，孩子在外边不管受到多么大的委屈，只要投进母亲的怀抱，他就必能够找到安慰。话虽如此，但并不是世界上每一个小孩都能够享受到这样的温暖。陶丽就是一个例子。陶丽是美国加州奥克兰人，是美国无数破碎家庭阴影下的典型牺牲品。由于长相不如妹妹，因此在年轻的母亲面前很不得宠，加上父母婚姻破裂，母亲为了生活每天早出晚归，家里的事还有照顾妹妹的责任就交给6岁的陶丽扛下来。陶丽的妹妹玛丽长得漂亮，比陶丽小1岁，姐妹俩孤孤单单地守在一栋2层楼的公寓里，经常恐惧挨饿。这一天天暗得特别快，第34街显得冷冷清清的，路灯亮了，灯一亮陶丽就知道已经是晚上了。每到这个时候，陶丽就会跟妹妹守在靠楼梯口的位置，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街道的那一头，期盼着母亲的身影出现。好几次 他想把家里所有的灯都打开，那样他跟妹妹就不会害怕了。可是他想到妈妈每次出门留下的铁令，
不准开灯，知道吗？除非我回来，不听话有你受的。
就这样，姐妹两个人只有紧握着坐在窗口，忍受黑暗的恐惧，不打开灯。家里到处阴森森的，好可怕。突然，
好兄弟，进来吧，咱们进去找找乐子啊。这样黑漆漆，那鬼里有什么乐子嘞？有楼梯哎！
管他的啊，咱们上去瞧瞧吧。
有什么好瞧的？我看了连鬼都不想待一下来呀。
姐姐，我怕。
姐，你拿刀子做什么啊？
还有个小辣椒呢。
你听见没有？他叫我们滚了，不然就杀了我们，就弄那么刀，还要杀我们呢。
滚开！
好，小辣椒，听你的。好兄弟啊，识时务者为俊杰。咱们还是听话走吧。
走。
一场噩梦过去了，姐妹俩吓得面无血色。陶丽低着头看手中那把刀，手脚都软了。
妈妈回来了。
这死丫头，门也不关。
妈妈，我好怕哦。
怕？有什么好怕的？来，妈妈抱抱啊。你好吗？好乖哦，肚子饿了吧？来，你看呐，这是什么？都是你爱吃的哟。拿去吧。
哇，好棒啊！姐姐，快来啊，好多吃的东西哦。
你还像木头人一样愣在那干嘛？
妈，抱抱我好吗？
抱你？算了，滚开吧，我累死了还抱你。刀，你拿刀做什么？你这死丫头啊，我说过多少遍了，不准随便拿刀。你
妈妈，不要打姐姐嘛！是刚才有坏人来了。
坏人？哪个坏人？陶丽，不准哭，说，什么人来了？
两个人，很大的男人。
大男人？什么人啊？你见过吗？
没有。门是他们打开的。
哦，后来呢？
是姐姐用刀子教他们走开的。姐姐好勇敢哦。
你有没有打开电灯啊？
没有。
哦，那就好了。好了，把刀子摆好。
没有一句安慰，没有一句鼓励。陶丽觉得好失望，要是母亲能够抱抱她多好。尤其经历了这可怕的事情之后，陶丽的小小心灵更孤独了。不过也使她更深刻地明白，母亲的世界只有妹妹，没有她的份。另外，她也学会了一件事，一有危险 就不能够退缩，总要挺身自卫。还有一件最让陶丽难以忘怀的痛苦，就是有一天妈妈带着她们姐妹俩去拜访一个朋友，妈妈把妹妹打扮得像公主一样，她却仍然穿着邻居送给她的那件红色毛衣，那是陶丽最好的一件衣服，裤子也是人家穿旧了不要送给她的，又宽又大，裤管膝盖的地方还磨破了。
哎呦，我说罗拉，你可真会生啊，生这么标致的一个小美人，长得可跟你一模一样，真漂亮啊。小宝贝儿，来过来，让阿姨瞧一瞧。
哎呀，这个长得还可以啦，至于大的，哎，可就糟透了，也不知道怎么搞的，两个都是我生的，他却长得这么邋遢，我每次看了就生气。
哎呀，气什么，女孩嘛，迟早要嫁人的，以后呢早点把个给嫁了就好了吗？
嫁人，哎，算了，谁肯要啊。
虽然陶丽才6岁，可是这些话像针一样的一再刺痛她的心。她默默地躲到长沙发的后面，坐在地板上，只掉眼泪。这回她得到了答案，知道母亲为什么一直不肯多爱她一点。原来是因为她长得丑，可是有多丑，陶丽不明白。这时候，她妹妹玛丽又跑到母亲的身边去撒娇了。
宝贝，你干嘛？
妈妈，霸王！
哎呦，你看看，多会撒娇啊！
好啦，上来吧。不过，大人说话，小孩不许插嘴哦，不吵，听到没有？
听到了。
嗯，好乖哦。
陶丽好羡慕妹妹，那么轻易的就爬进了母亲的怀抱。在陶丽的记忆中，怎么想都想不起被母亲搂在怀里是什么滋味。对，待会儿她要去试试，等这位阿姨走开的时候，她要跟妹妹一样也爬到妈妈的膝盖上去。想着想着，陶丽的心不知不觉地亮了，机会来了。
来来来，小美人，阿姨给你看一样东西，跟我到房里去吧。
好，
你干什么？去去去，不准爬上来，人家沙发多干净啊，滚到一边去。
妈妈，
哭，就知道哭，都给你哭穷了。
妈，
还有啊，你给我听好啊，以后不准再叫我妈，叫我罗拉，懂吗？再叫妈呀，我就打死你。
妈妈的话又是一针针地刺进了陶丽的心。完了，这下什么也没有了，连叫妈妈的权利都这样给母亲否决了。可怜的陶丽将如何打发她漫长的童年呢？欢迎您下回继续收听没人爱的女孩陶丽的故事。
学会化妆。 学会先沉默，再察言观色。本来的我呢，快不记得。我害怕我会习惯不快乐，在心里的孩子笨大人的样子，一开始有意思，后来双眼总潮湿。在心里的孩子盼谁来讲故事，让不安失望暂时静止。
现在收听的是无限飞行号，刚刚我们听过了广播剧《没人爱的女孩》，也听到了结尾的这一首歌啊，来自梁文音的《心里的孩子》，真的是有很大的感受。无论是小朋友还是长大的我们，心里面呢总是有那么一个单纯的祈求，就是妈妈的拥抱。
对，
总希望家庭的温暖呢能够带给我们啊遇到困难的时候的勇气和力量。但是呢，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要求，陶丽都没有办法被满足。
对啊，特别我在想，我想陶丽呢对她的妹妹长大以后也会有一些偏见的，因为妈妈好像是偏心嘛，事实上是偏心。那么会不会她长大以后也会不太喜欢自己的妹妹呢？
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家庭当中的矛盾就是这样产生的，
对
不对？但是如果说从小呢你能够得到家人的爱，不管是爸爸妈妈还是爷爷奶奶，如果说他是特别特别的爱你的，永远到你长大了，你多大到你老了，你想起他来的时候呢，心里面还是暖暖的。
所以这个爱的教育呢，不是口头上说的，而是用行动活出来的。
没错，世界第25个国际残疾人日的时候呢，在四川呢就公益微电影，名字叫做云上的奶奶。那么这一部电影呢，其实是根据真实的故事啊来改编的。这个真实的故事是来自于谁呢？就来自于这个作家，他作者本人陈元，
对
他的成长故事。其实呢，他写的这一个叫做《云上的奶奶》是小说，但是呢，就是他本身的成长经历。
对，就是说他自己啊，其实陈元呢，他是个作家啦，他出生于1983年，30来岁，今年啊，他是患了先天性的小脑偏瘫，但是呢，他经历了很多颓废啊、希望啊、绝望啊、重燃斗志一系列的，这个家庭和自己的这个改变以后呢，哇，他用了3年多的时间就写完了这一部13万字的自传小说。
你知道他怎么写的吗？
怎么写呢？
他是用一只小棍敲击在电脑的键盘上才可以写出这一部作品。你说他是一个作家，是，但是他就是唯一的这一个作品，就是《云上的奶奶》这一本小说。因为他是小脑偏瘫，所以呢，他能够做的呢，就是 能够使用这一只小棍敲在电脑的键盘上。所以你想想看，这13万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当然了，所以陈元呢，他写了这本书，他说我有一个希望，就是希望给这些在迷茫的时候的人一些建议，就是我想修正普通人对我们的看法，就是对脑瘫的人的看法。他说我们只是说话不清，表情怪异，身体呢被禁锢在一种悲哀，但是呢我们不是傻子，不是智障的。
是的，所以呢他在这一个小说当中呢就感恩他从小把他带到大的奶奶，他把这一件事情也把这一种爱呢透过文字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本书呢其实它是一个很真实的，如果说你小的时候哈，你看过童话小王子的话呢，它应该说是一个真人版的小王子。它应该呢真的是能够让很多呢这种孤立无援的人呢能够从中呢找到一个前行的力量。所以其实在整个微电影拍摄的过程当中呢，无论是导演还是在当中的演员呢，他们基本上是没有拿酬劳的。而且还有很多呢，对，还有很多就本身是带病演出的。这一部电影的推出其实就是为了能够让大家去明白那一种无私的爱，那一种在生活当中能够带给残疾朋友的动力，无论是一个奶奶还是说一个家庭，又或者是社会上这一些愿意伸出援手付出爱的朋友，他们都是很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这个微电影呢得了很多奖项啊，很多的人的对他的赞美啊，这样子。但是我想最重要的是电影能带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残疾人也是人，他们也有很多很厉害的地方，有他们的能干的地方，我们不要小看他们啊。
刚才呢就我们分享了陈元他自己本身带给大家的一个呼吁，他就说我们脑瘫患者呢虽然是说不清楚话，甚至于我们的表情没有办法能够得到控制，因为神经上面的原因，但是我们不是傻子，我们也不是智障，我们呢能够像正常人一样生活，我们能够感受到爱，我们愿意感恩，我们更愿意呢能够参与在社会的当中。
对，
所以呢他作为这一个原作者，他在首映式上面呢也和大家一样去享受这一部电影，更是呢心情激动，因为他看到了在荧幕上自己的奶奶的那一个故事和成长啊。那么他在当中呢带着这样的一个感恩的心情呢就呼吁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去关心去理解弱势的群体。回想刚才我们听到的广播剧当中的陶丽，她是手手脚脚都健全的，
是
她是呢在一个家庭当中有妈妈有妹妹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去成长的，但是呢她却没有这个云上的奶奶这一份的爱在其中。
对，
所以呢在她的成长过程当中一样她也是一个弱势群体。她是弱势群体的一员，她在这个家里面一样的也是被忽略的，也是被歧视的。所以其实想想看，没有分别的，在生活当中如果说你是曾经受过伤害，你是曾经被别人去忽略的话，那么我觉得这一刻你听到我们的节目，听到我们的分享的时候，我觉得你也应该好像作者陈元，好像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一位脑瘫患者一样，能够用你单薄的力量也好，用你的顽强意志也好，把它呢能够分享给大家听，让我们在其中呢也能够学到一些的经历，让我们也能够呢去呼吁有更多的听众和观众，他们去关心去爱护去理解这些的朋友。
对啊，我们收音机旁边的朋友，你是个健康的人，或许你家里有一个残障的一个家人一个朋友或者亲戚，其实他成了残障也不是他们自愿的，事实上他们已经身体有问题了啊，成了残障人士。那么你作为一个健全的家人亲人，你怎么看他们呢？是忽略他们，还是说哎，知道他们的需要更大他们需要的关心需要的理解更多，那你就给他们更多的关心更多的爱呢？好像你不一定好像云上奶奶一样的看待那个成员，但是呢起码要对他们有一种同理心，了解他们的难处，尽量的帮助他们，那已经是很难得 得了。
我觉得能够和他们同行就是一股力量啊。那么这个世界上任何的苦难呢，我们都没有办法去拦阻，对不对？我们没有这样的能力，我们也没有这样的本事。但是呢，当一个卑微的生命他去成长去绽放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成为他的同行者，我们也可以成为呢帮助他的一份力量。做不到云上的奶奶，我们也可以做一个无限飞行号的成员。我们可以呢在一起呢同步，我们也可以在一起呢同行，彼此互相的一个鼓励。你能做一点就做一点，你能做两点就做两点，重要的是我们一起彼此同行，而不是去做那一个伤害别人的人。
对，
救救救我，
救救救命，桥下有人喊救命。
先生，你别怕，我们来救你
了。我们来，
没事吧？
你还好吧？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干嘛把我拉上来呀？
你不是遇到危险吗？这刚不是喊救命吗？
对呀，我们明明听着你说救救救我。
哎，你们都误会了，我是说救我，救席，救的要离开我。啊，
原来是救衣服的救啊！
亲爱的家人，2017年过去了，新的一年要开始，无限飞行号诚意邀约您一起来参与本期话题送旧迎新。星期五热线1322-9966-322，本期话题送旧迎新。
不知道我们的听众已经回应了这个话题没有啊？送旧迎新，
陆陆续续都在分享。
对啊，听众呢可以通过手机短信来回应啊，13229966022，请你在短信的信息前面呢加上“无限”两个字。
你是跟我唱对台吗？我明明刚刚呼吁听众朋友打热线电话来分享的。
如果热线打不通的话，就可以用手机短信发过来嘛。
原来是这样，所以首先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呢要选择在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呢尝试拨打热线电话。我觉得你能够有勇气透过话语来分享你的决心，你的送旧迎新的话呢，我觉得其实比文字来的更有力量。
当然啊，但是你星期五那个时间实在太热了，那个线
打不通的话呢那么当然刚才罗文辉说了，我们也可以用短信这个方法啊。那么文字呢有的时候也有另一个好处，就是呢我们可能比如说表达不清楚的朋友，又或者呢我希望能够沉淀一下，透过文字讲得更有条理的朋友，他愿意选择用短信这一种形式，
或者喜欢玩手机的朋友
您呢可以透过13229966022发短信给我们，讲一讲您送旧迎新的这一个想法，重点是呢在前面加上无限两个字，这样呢您的短信才能够到我们无限飞行号节目组，不然的话呢很有机会石沉大海。
是是是，好，今天呢节目时间到这差不多了，非常谢谢你30分钟的陪伴，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拜拜。
当我不成耶稣，听见我的祷告。